空中呢？那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家就在空中，我们的家就在天上。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那个时候很自然的，你就吃神乐园中的果子。所以从这里你就可以知道说，将来这个千禧年属地的部分当然是弥赛亚国，但是属天的部分，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可能那个时候，这个耶路撒冷，新耶路撒冷已经从天降到空中了，非常可能。所以这里才说，神将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赐给他吃。那不止如此，那你后面讲到得胜者的时候，也讲了什么？也讲到说，得胜的又遵守我命令到底的，我要赐给他权柄制服列国，他必用铁杖管辖他们。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有一个人像他们的主一样，因为我们的主在圣经里面启示录十九章告诉我们，他是用铁杖来管辖万国的。那弟兄姊妹，有一天我们要和主一同作王，主怎样我们也怎样，主用铁杖，我们也用铁杖。所以现在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就是和主一同得胜、一同作王的那一班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虽然推啊推拉是一个失败的教会，这里有淫乱，这里有有这个有许许多多的事，但是弟兄姊妹，你看，但是你看见圣经怎么说呢？圣经给我们看到的，凡得胜的要得这个奖赏。这个奖赏在什么时候呢？这个奖赏就是千禧年的时候，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普通所说的国度的奖赏。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现在老约翰听清楚了，他一面看见教会荒凉，但他知道在主回来以前，教会是产生得胜者的摇篮，教会是产生得胜者的地方。那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现在老约翰把这些话听清楚了，记在脑子里面，知道说得胜者的要在乐园中生命树的果子，要吃生命树的果子，而且这个得胜的要用铁杖来管辖万国。你看见吗？这个他通通记得很清楚，一直等到第三章，很清楚，就在每一个教会里面，你看见主都呼召得胜者。这个就是我们的主，这个就是大祭司怎样在这个圣所里面工作。我们说过，圣所里面祭司所做的工作就是修理，就是修理那个，就是如果这个灯台灯不亮了，它可以照得更发旺。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现在灯台有的要被挪去了，像以弗所要被挪去的。主说，如果你再不悔改的话，我就要叫你从原处挪去。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时候教会灯台不尽它的功用，神就把它挪去了。所以让我们在这里很清楚，弟兄姊妹，今天基督荣耀的基督仍旧在教会中行走。今天我们所看见的是地上的，我们把教会弄得非常非常的低，但是不要忘记，教会那是属天的。因为教会是属天的缘故，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当教会荒凉，当全体失败，好像大家拜金牛犊的时候，你看见有三千人他们不肯屈膝的。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我们的主在这里给我们看，在主回来以前，今天是教会的时代，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我们的大祭司，他乃是在圣所里面。圣所在哪里？圣所当然在天上，当然在白云以上。感谢主，这个就是第一章到第三章给我们看见圣所。从第四章到第五章，弟兄姊妹，你看见约翰怎么说呢？圣灵怎么说呢？我看见天的门开了，然后有声音对我说：“你上到我这里来。”然后第四章跟第五章，约翰就被带到了至圣所。带到了神的宝座那里。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所以如果你仔细的读这个，如果你仔细的读启示录的话，一开始给你看见天上的圣所，这是白云以上的，所以这是启示。然后现在你再往上去，你就来到了至圣所，来到了至圣所，这就是第四章第五章给我们看见那个宝座。然后宝座的周围怎样有四活物，然后呢再给我们看有24位长老。到了第五章，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约翰看见坐宝座的右手有一个书卷， 里外都写了字，用七个印把它封严了。那我想我在这里要稍微说明一下，否则我们对这个印不会有印象，我们不懂什么叫印。我说一个实在的事，比方说大家都知道，在我已经在这里讲过，就是在以赛亚三十二章那里提到一件事，就是等到以赛亚三十二章的时候，刚好那个时候可以说是兵荒马乱的时候，因为尼布加尼撒王就是巴比伦围困耶路撒冷城。那那个时候神的话就临到耶利米，说是附近有一块地，你用十七舍客勒把它买来。那他很纳闷，当然很纳闷，因为那个兵荒马乱是卖地的时候，不是买地的时候。但是不要忘记，是耶利米亲自告诉预言说，七十年以后神要把你们带回来。好，这个预言是你说，你相不相信神的话？你相不相信神的启示？如果你相信神的启示，那现在你是现在你要证明你相信。所以神说你去买那块地，你买不买那块地？你是说一套呢，还是做一套？如果你真的相信神的话，换一句话说，你今天买这块地，有一天你要回来的。换一句话说，有一天你若相信主的话，你就知道七十年以后一定要回来的。那么虽然，那么这个时候你看见这个耶利米的子孙就要拿着耶利米的地契，就可以说这块地是我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知道后来耶利米就找了一些人来，证人来，然后就写好了地契，然后呢把地契用封条把它封好，那就是这里所说的印。你看见这就是 seal， 这里所说的印。所以印不是盖印的印，啊，印就是你把一个地契你把它封起来，那个封条，那个封条。所以明白吗？所以你第一个印打开，就表示那个封条慢慢打开，就是那个意思说的。所以弟兄姊妹想想看，等到他把这个地契放在瓦器里面，然后也许经过兵荒马乱，那么假定你为什么他这样做呢？因为等到七十年以后回来，谁能够配展开那个书卷？谁能够展开那个书卷？现在你要问谁付了十七舍客勒？谁付了十七舍客勒，谁就有权柄，谁就能够展开那个书卷，很清楚的，对不对？那么所以弟兄姊妹，等到那个地契，等到那个封条打开以后，那慢慢地契就显明了。地契显明就是告诉你说，这块地是谁的？这块地是耶利米的。所以如果你明白这个的话，你就知道说，在神的右手，在坐宝座的右手有书卷，里外都是字，用七个封印把它封，用七印把它封严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一个封，两个封，三个封，一共是七个印，七个印把它封。所以这个印是这个意思来，这个意思来说的。所以那个时候呢，这个有声音说，谁配展开那个书卷呢？那么在天上、地上、地底下，没有能展开观看那书卷，因为没有配展开、配观看那书卷。约翰就大哭。所以弟兄姊妹，你每次要知道，这整个启示录有一条线是约翰的线。你在这里很注意，约翰就大哭。长老中有一位对他说：“你不要哭，看呐、啊，犹大支派的狮子大卫的根，他已得胜。谁得胜，谁就能展开那个书卷，能以展开那书卷，揭开那个七。”他听见那句话，但他没有看见。他听是听见犹大的狮子，他看见什么？圣经告诉我们，他看见宝座于四五并长老中有羔羊站立。那羔羊乃是很小很小的一只羊，羔羊站立，和我们前两三次所说的，有一个龙站在沙滩上，有一只兽从海中上来，有一只兽从地中上来，是两幅完全不同的图画。兽是要并吞的，兽是要残杀的，兽是要践踏的。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里有一只羔羊，他是无辜的，好像是软弱的，但是圣经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人来看，谁的力量最大，谁就能展开那个书卷。这个世界上谁的拳头最大，谁就能展开那个书卷。结果没有想到，老约翰所看见的，乃是在四活并长老中有羔羊站立，像是被杀过的。那个像是被杀过，在原文是什么？像是刚刚被杀过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什么意思？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这个时候刚刚升天的，明白吗？刚刚升天， 而且呢，这里有七角七眼，就是神的七灵奉差遣往普天下去的。他一升天有没有多久，圣灵就浇灌下来了。所以你要知道这一幅的景象，什么景象呢？就是主刚刚升天，圣灵刚刚降下来，教会刚刚诞生，那时候的情形，你看见没有，弟兄姊妹？老约翰一直想知道这幅图画，主耶稣从云端到了宝座以后怎么样呢？他不知道，以后的情形如何，他也不知道。现在他看见了。原来我们的主他在地上是被杀的羔羊，他在地上就是那个羔羊，结果那个羔羊就升到天上去，代表他已经是犹大的使子，因为他已经得胜了，但是在你眼中所看见的好像是那样的软弱，好像是那样的无助，好像那样什么一点的能力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他是刚刚为我们被杀的，意思就是说他是刚刚升天，圣灵刚刚降下来。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你读到第六章第五章的时候，你可以看得出来这里的情形就是刚刚升天以后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60年到70年那个劫，老约翰终于打开了。60年到70年之久，他一直要知道在那个云端以上是怎么回事，我们的主到底有没有平安到达宝座呢？到了宝座有什么情形呢？我们感谢主，他升天了，他是得胜的，只有他配得展开那个书卷。所以弟兄姊妹，现在老约翰看见了，他果然看见他，所以这个羔羊就前来，从坐宝座的右手拿了书卷，他既拿了书卷，那弟兄们不得了，下面怎么说？似乎和20位长老就伏伏在羔羊面前，各拿着琴，然后他们就唱新歌，这是宝座前。那么然后呢，从11节以后，那么宝座与活物并长老的周围有许多天使的声音，他们数目有千千万万，然后他们大声的赞美，然后四活物就说阿们，众长老也伏伏敬拜。那弟兄姊妹，这是天上的光景。现在你看见那个羔羊配得所有的感谢，配得所有的赞美，配得所有的称颂。那这四活物我们知道有四张脸，对不对？一个是狮子，一个是牛，一个是人，还有飞鹰。狮子是百兽之王，牛是牲畜之王，人是万物之灵，然后飞鹰呢乃是鸟中之王。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见是整个活物的代表，这些活物的代表乃是给我们看见，如果宇宙不堕落，当初罪没有进来的话，那么活物这个人神的创造在人面前应该有的情形就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四活物，就他们长老也伏伏敬拜，所以你看天上充满了赞美的声音。达贝弟兄有一天他得了眼睛得了一种病，这种病不能看见光的，所以呢他就只好被带到暗室里面，什么都不能看。就在那个时候呢，有一天这个第四章跟第五章就活化在他的眼前，所以他赶快告诉弟兄说，他说你赶快来给我一支笔，他就把他所看见的就写下来。那这个就是我们平常所听说所唱的那首听那千万声音呼喊。那根据尼托圣弟兄说，他读了那么多赞美的诗歌，恐怕就是2000年来最大最高的一个赞美的诗歌。那弟兄姊妹，为什么是最高的赞美呢？你如果有第四章跟第五章的印象，那就是那个图画是约翰看见的图画。如果你能看见天上赞美的情形，那羔羊是配一切，所以说这个荣耀全是都归给做宝座和羔羊的，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们的羔羊主的确是得了荣耀了，但是不止如此。从第六章开始，你看见我看见羔羊就揭开麒麟。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这个书卷是什么。你若根据诗篇第二篇的话，这个书卷就代表整个宇宙的地基。你看见自从撒旦这个猖獗，自从背叛以后，你看这个宇宙有一部分沦陷了，有一部分好像沦陷了，特别是地球和地球的外太空沦陷了。那弟兄姊妹，但是不要忘记， 这里有个地契，虽然这个地给撒旦霸占了，但这个所有权是谁的呢？所有权还是我们主的。所以弟兄姊妹，当这个羔羊一揭开契印，就是告诉我们说，这个就是神向整个宇宙宣布说，这个地契乃是属于羔羊的，因为他已经得胜了。为什么？他用17舍克勒买了这块地。我们的主为什么17呢？因为他的14号那天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3天以后从死里复活，所以17舍克勒代表什么？代表死而复活。感谢主，因着我们的主从死里复活的缘故，所以现在你看见的情况什么情况呢？现在你看见的情况就是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只有他配得展开那个数据，你看见吗？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有把握，他知道说有一天所有神所失去的这些领土要收回来的。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因着这个缘故，你先要记得，当这个书卷被展开揭开契印的时候，就是宣告说，一个一个揭开，就是让全世界知道说，今天撒旦盘踞在这块地是非法的，我们主在十字架上付了17舍克勒，所以只有他，就这块地完全属于他的。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宣告，因着这个宣告，这个地上许多的事就开始发生了。所以这个时候你看见4匹马就被就出去了。第一开第一印的时候，你就看见四活物中的一个活物就声音如雷说你来，所以呢你看第一匹马就出去，第二匹马又是你来，第三匹马又是你来，第四匹马又是你来。那弟兄姊妹，今天所有神所创造的万物都在叹息，都有一个祷告说你来，都有一个祷告向老约翰说，主耶稣啊，但愿你来。所以这个4匹马你看见只要出去的时候，4活物都要说你来。所以弟兄姊妹，不止我们这些圣徒要等候主回来，根据保罗给我们看见，万物今天都浮在虚空之中，他们等候有一天能够得到荣耀的时候。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明白吗？因着这个一揭开这个揭开那个书卷，就告诉就宣告说，全地这个地契是属于我们的主，这个所有都是我们的主，他在十字架上已经完成了。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地上许多事情就发生了。这些事情的发生就是提醒我们说，这块地这个地是属于我们的主，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主回来要得着这些日子要近了。我们的主回来要从撒旦的手里要夺回这些所有失去的版图和所有失去的领土，最后呢国度要归于我们的主。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这和国度发生关系，所以因着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4匹马就往前就跑了。第一匹是白马，第二匹是红马，第三匹是黑马，第四匹是灰马。那白马是指着什么说的呢？因为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就在启示录里面告诉我们，有一匹白马，那19章那匹白马，那坐在白马上很明显是指着基督来说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说，他拿着弓，那表示什么？表示箭已经射出去了。所以他说他出来胜了又要胜。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当我们主升，这是刚好升天以后，弟兄姊妹，你看见第一匹白马就出来，那是指福音的马说的。你看这个白马是指着福音说的，我们的主就骑在那个白马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经过三个世纪，虽然教会受了许多的逼迫，但是感谢主，罗马帝国征服了世界，神的教会就征服了罗马帝国。所以到了最后，你看那个情形，后来逼迫完了以后，他们做个统计，在罗马版图里面，每2个罗马公民就有一个是基督徒。所以弟兄姊妹，你如果仔细看那个灯台，你如果你注意那个时候灯台的散布图，你如果大家懂得那个教会的历史的话，你就看见到处都是金灯台。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这个我们的主一升天，那福音就要得胜，福音要传遍天下，而且不要忘记，这是全球性的。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福音要怎样？要传遍地基。 但是不止如此，黑马是在往前跑，然后呢，你看第二匹马也往前跑，然后一直往前跑，这个白马马就代表时间的推进，越跑越紧促，越跑越快速，所以这个就指着那个马的急速的前进所代表整个时间的推进来说。那红马弟兄姊妹，这个当然代表正战争来说，那特别到了主要回来以前，你看见这个越来越紧，你看见不只是第一匹马，你也看见第二匹马，所以有第一次世界大战，有第二次世界大战。现在的战争不光是区域性的战争，现在战争乃是国际性的战争，所以不要忘记这里所说的第一匹马、第二匹马都指的全球性的，福音的得胜也是全球性的。然后呢，你看见说战争也是全球性的。到了第三个印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看见不止到处有战争，而且到处将来有饥荒。那么这两天我们看报纸，刚刚说美国已经开始经济不景气，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些事会发生的。那么不景气到什么时候、什么情形呢？告诉我们说，他说骑在马的手里拿着天平，为什么拿着天平？拿着天平就是告诉我们说，现在啊，那个麦粒这个贵到一个地步啊，你不是一堆，你不是一包一包在那称的，不是。现在麦粒贵重到一个地步啊，你要摆在天平里面，所以一个人最多拿五粒，另一个人可以拿六粒，你要从天平里面来称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就给我们看，在主回来以前，这从升天那时候开始，你看到了第三个印的时候，全世界有大的经济的恐慌，那是全球性的。虽然现在各处，你我们知道经济都很，有的地方经济很蓬勃，尤其在大陆等等好几个地方，但是不要忘记，你不知道什么时候，你看见等到这个第三匹马在那里跑的时候，那全球性的灾难就要来到，经济的灾难要来到。那有人推论，有人猜想说，这个敌基督的产生。大概就是在全球对经济毫无办法的时候，有一个超人，他说我有个答案。那结果你看，你全世界就都跟随他。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这里主所给我们看的第三个印，那也就是第三匹马往前走。所以当你每一匹马往前走的时候，你都听见万物我的叹息，你来，巴不得主能早一点回来，只有主回来能够解决这些问题。那么第四匹马乃是灰色的马，因为它的骑在马上的名字叫做死。那这种死是刀剑、饥荒、瘟疫、野兽。那么这个瘟疫当然包括狂牛症，包括口蹄疫。那这些我们从前以为这个对我们人没有关系，结果狂牛症有人告诉我们，外跑的人身上，那整个人的身上那个神经就像海绵状一样，那这个人就完了。所以非常非常可怕，我们不知道什么事会发生。那么到现在在英国，他们就很稀奇，这口蹄到底怎么来的。所以他们一直在那猜想，会不会有人呢，就是拿一个针，就是很简单的，就把那个就往那个他们那里就往那个牲畜身上一弄，然后就这么传开。将来你不知道什么人神经不对的，什么恐怖分子要做什么样的事，这些事情很容易发生。所以要杀害地上四分之一的人。啊，弟兄姊妹，到了今天我想很清楚，你若问医生的话，大概每四个人有一个人要得癌症。所以这里给我们看，主的话是越来越准确。到了我们的主快回来的时候，你看有一匹马叫做灰马，是一直要往前去的。那我们今天呢，应该在第四印跟第五印中间。那第五印就给我们看见那些为主寻道的灵魂，他们在催促我们的主早一天回来。那这是第五印。到第六印的时候，你看天象就改变了，有大的震动等等等等。那么然后呢，他有许多人就巴不得能够躲起来，而且他们要躲避做宝座者的面目和羔羊的愤怒。那这个时候羔羊的愤怒还没有来到，他们只是要躲避就是了。羔羊的愤怒来到是到了等到七个号开始，第七印以后，七号开始的时候，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看清楚，等到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我们就接上了上个礼拜所说的。那上个礼拜我们就很清楚看见，到了第七印，这个第七章呢是发生在第六印跟第七印的中间。那么这个时候就告诉我们什么？就告诉我们啊，到了第七印的时候，你看见已经有人站在宝座和羔羊的面前。所以可见在灾难还没有开始以前，第七印还没有开始以前，你看见已经有人被提了。不过第七章有个特点，第七章是因为讲的第七印，一直讲的第六印到第七印，所以一直讲的勇士。所以大家要记得，这里所讲的数不过来的人是一直到勇士全部加起来说的。所以你如果仔细读到第七章末了的话，很清楚的，那里给我们看见一直讲的勇士，讲的 eternity 去的。所以这一点我们要记得，这个是这个启示录特点。那到了第八章的时候呢，又回到第七印。那么到了第七印的时候，你发现原来第七印里面有七个号。我们说过前面，那这个时候就表示灾难开始了。那这个大概就是撒旦，就是和他的使者被摔到地上以后的情形，也很可能就是七年所发生的情形。那么前面呢，四只号，是前面的四只号呢是代表前三年半，那后面的三只号代表后三年半。怎么知道？第十三节，你看第八章第十三节，我又看见一个鹰飞在空中，并听见他大声说，三位天使要吹那其余的号，你们住在地上的民，祸灾祸灾祸灾。所以下面每一个灾都是个祸。那么然后第五灾呢，就是蝗虫的灾。这个蝗虫灾很可能是被鬼附的蝗虫，那个时候呢要给许多人许多的苦难。第六个号呢，你看见两万万马兵就已经出发了，那么沿着他们往这个开往以色列那个路上，他们要杀害人类三分之一。而且呢，我们知道有一种的主义叫做新恐怖主义就开始了。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隐隐约约已经看见这一点点影子，不过到了那个时候，这些事情才发生。所以到了第四号、第五号、第六号、第七号，就是指说第九章这里的情形很明显，一直到第十一章，这很明显给我们看见大灾难的情形。然后到了第十一章讲的第七号，又是讲到什么？又是讲到勇士。所以这是保持约翰看见，你看见吗？约翰一面看一面呢一直带到勇士，然后到了十二章又回头了，到了回头呢又回过头来看第七号，又回过头来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看见男孩子。那我们已经说过了，这个男孩子呢是指着得胜者。那么这个教会既然是身披绿头，那应该是指着教会来说的。所以这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说，这个教会经过惨难的痛苦，后来就生下男孩子。然后呢，你看见这个龙不是要吃妇人，因为你看见当今天教会软弱的时候，你看见教会不是撒旦的对手，但是撒旦所在意的乃是教会所产生的得胜者啊，这一点非常重要。所以呢，等到这个男孩子一生下来，圣经说他就被提到宝座那里去，妇人就逃到旷野去，逃到旷野去。那这个妇人和其他的儿女就指着有一些犹太人，也包括一些经过灾难的圣徒来说的。那么然后这个时候呢，天上就开始征战，天上就开始。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天上的征战和得胜者的产生有关系，因为只有得胜者产生，征战才开始。那么这些得胜者做什么事呢？他们是代表全教会，他们不是为了自己活着的，他们代表全教会，是先锋部队，先到宝座要迎接主回来的。所以为什么要迎接主回来？征战要开始，因为现在你看见现在天上要打出一条路来，让我们的主一路上能够回来。所以呢，天上就开始征战。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看见过撒旦就被摔到地上，然后呢灾难就开始，七年的灾难就开始，这就是伏羲。然后到了十四章给我们看见，有一班人是站在锡安山，他们是得胜者，但圣经怎么说呢？他们说是，圣经告诉我们说，这些人是什么？这些人是从人间买来做粗俗的果子，归于神和羔羊的。所以现在我们才明白了， 原来这个在灾前被提的乃是庄稼里面最早熟的部分，出熟的部分。那为什么出熟呢？因为它泥土好。那今天我们知道，在以色列，这个如果那个出熟的果子都是从加利利附近来的，为什么加利利附近？因为加利利附近是火山区啊，所以它喷出来的泥土是黑的，很容易吸取阳光，它长得比别人特别快，因为你一吸取太阳能以后，然后呢，它就比别的长得更特别快，所以出熟的特别快。那你一出熟以后呢，就先割先带到哪里？先带到神的殿那里去。所以弟兄姊妹，现在你就很清楚，这个144,000人原来就是那个被提到宝座的那个得胜者的一部分。然后感谢主，到了第14节，我又观看见一片白云，云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那就是我们的主，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上就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所以这个是指着大体的庄稼来说的。所以弟兄姊妹，如果前面出熟的收割是指被提的话，那这个大个整个的收割也是指着被提出，这刚好和马太福音主耶稣的比喻刚好是不谋而合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等到你再回过头看第6节到第14节，刚好是经过大灾难的时候。所以现在你看见说，有大体的庄稼经过烤，经过热，最后他们成熟了。因为成熟了，所以最后呢也被收割了。所以弟兄姊妹，他们就被提到云里，和那些从死里复活的，然后就在空中与主相遇。那么然后从第15章开始，第7个碗就开始代表神的愤怒。我们说过，我们主的救恩是要叫我们逃避所有神的愤怒，意思就是说，教会在这个以前，全教会在这个以前已经被提走了，不经过这个7个碗。所以大家如果读到这个下面读的7个碗里，到了最后一个碗，就是大的地最后一次世界大战，还有最后一次大的地震，这是后面。那么到了19章，我们的主就回来。那19章第11节，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称为诚信的、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他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了见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那么然后第16节，在他衣服和大腿上有名写着说，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的主就回来。那么他为什么身上这个溅着血呢？因为那个时候经过那最后一次这个哈米基顿战争，结果基督呢就胜过了敌基督。那弟兄姊妹感谢主，你如果是约翰的话，你记得在那个小楼上，我们的主说，我去，我要接你们，而且要接你们到我那里去。那这是背起的应许。然后他写启示录，在他在写启示录的时候，他里面就明亮了。他洗头，你看圣灵给他看见得胜者，得胜者要怎样？要这个要这个得胜者要铁杖管辖万国。结果后来你看见，就是那男孩子是用铁杖管辖万国，被提到宝座上去。所以现在老约翰明白了。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很清楚的。有些粗俗的果子，粗俗的庄稼，还有大体的庄稼。所以弟兄姊妹，然后最后你看见7个碗就领到，那最后我们的主就回来了。所以弟兄姊妹，当你一直这样往前读，读到最后的时候，你看见到了启示录第22章20节，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老约翰他为什么主让他活得那么长？他里面有一个盼望，他那个盼望一直没有死。那他不是等一座坟墓，他乃是等主回来。所以这一个启示录对他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所以他巴不得，虽然教会经过软弱，但是他巴不得能像得胜者一样，那的确能够提走，在主还没有回来以前就被偷走。 所以弟兄姊妹，老约翰有这个盼望，今天我们也有这个盼望。保罗是等候主回来，他说公义有公义冠冕为我存留，不只为着我，也为了那些爱慕主显现的人。保罗自己是，约翰也是。所以如果你仔细读启示录的话，整本的启示录那里有一条线，那条线连着，紧紧连着老约翰的心。所以弟兄姊妹，他记得主的应许，他不能回去。主答应说要回来，为什么还没有回来？他虽然已经快100岁，虽然这条路那么疲倦，已经走了70年，许多事叫他伤心，教会的情叫他难过，但是弟兄姊妹感谢主，一直到最后，等到启示这么多，我将它完全打开的时候，他清楚了，他知道是为什么主留他在地上。所以弟兄姊妹，他能够祷告说，主耶稣啊，我愿你来。所以但愿这个祷告也成为你的祷告，也成为我的祷告。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如果我们把圣神的话把它放在对的地方，你在读圣读启示录的时候，你看整本的启示录很清楚的，有一条线的，而且你看你慢慢很容易就读懂了，你知道大概是灾前被提，灾后大教会要不要经过神的愤怒，要不要亲口完，你看很清楚的，因为那个次序都摆得非常非常的清楚。那弟兄姊妹，为什么主把这个启示给我们？是不是为着我们好奇呢？不是。主为什么把这个启示给约翰？因为约翰是躺在主怀里的，约翰是在伯大尼与主一同分手的，他心中一直有个思念，他不知道在那云上是怎么样一回事，云下的他已经清楚，他经过了，他写了约翰的启示，约翰的福音。那现在这个怎么，他要把他云上所看见这个种种将来所要发生的事告诉我们。那其中一个很宝贵很宝贵的真理就是背题。那弟兄姊妹，背题谁背题呢？给我们看见庄稼一成，庄稼只要熟了就可以背题。所以问题就是今天我们肯不肯让十字架在我们身上工作。虽然有的时候有火山，虽然有的时候有地震，那喷出来泥土都是黑的，我们不懂得为什么，但是没有想到这种泥土是最好最好的泥土，这个是最容易吸取阳光，对主的话最容易吸收的，你长得最快的，你长得比别人越快，弟兄姊妹，你肯定是出熟的果子。那么弟兄姊妹，到了成熟的时候，你看这些人一定先收割的。所以弟兄姊妹，但是不要忘记所有的庄稼都要收割，那就是全教会都需要背题。那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主在这里把他的旨意很清楚地显明给我们看。所以感谢主，老约翰对于那片的云有很深很深的印象。所以到了14章的时候，他这么说，我又观看见有一片白云，云上坐了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那据读圣大体上来说，那个基督台前大概就是在云中，就是那个时候。然后到了这个到了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的主就同坐众圣徒，脚就一同踩在橄榄山上。那果然像天使所说，他怎么上去怎么回来，他怎么升上去的呢？从橄榄山到云端是看得见，从云端到宝座是秘密看不见的。他回来怎么回来的？他先是从宝座到云端带着得胜者回来，那那段我们看不见。你看他这样回来是把那个把那些接去，把那个他是把得胜者接，是把最好的偷去，然后最后呢，我们知道还活着还存留，经过大灾难，最后和那些还存留的，还有就是和那个从死里复活的一同提到云里，是被提到云里。还是那朵云，不要忘记。然后呢，就在那里与空中与主在空中相遇，然后最后经过基督台前以后，那么然后主的脚就踩在橄榄山上，那这时候像闪电一样，全世界都看见，也像公义的太阳一样，你不管多迟睡觉，你多晚起来，你还是看这件，晨星就不同了，晨星乃是为着那些不肯睡觉的人，他们能看见的。所以弟兄姊妹，感谢主，这个就是主所给我们看见将来所要发生的事。好，我们低头有些简单祷告。亲爱的主，我把这些话继续交在你的手中，请你继续的说话，说在我们的心坎上， 约翰所看见的，我们也能看见。把那个爱赏给我们，用你的爱继续浇灌我们，叫我们做一个爱你的人。主啊，我们谢谢你恩待你的教会，对我们说这些话，把这些话深深地印在我们的里面。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好，我先。